2023西门五常耶诞总动员延续诚品西门五常会员日，去年西门叮叮当主题，今年耶诞总动员召集诚品人参加为会员举办的全馆消费满5000送700活动，以及圣诞 Love 市集，还有12月15日限定乔瑟夫脱口秀表演和 Big 威德胜电影见面会。活动详情请至迷诚品网站查阅。
我觉得好像作家大概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就会展现出一种说故事的本能或者是需求，对不对？
老师你有吗？
我有啊，而且我跟你说我念国中的时候，大家都很穷嘛，同学都想看电影可是买不起电影票，然后他们会凑钱给我，然后就会把我送进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看完电影出来我就会讲故事给他们，你还会演给他们看。所以那
时候票值了
是不是？全班同学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最常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因为大家都是我的那个资助者，然后我就去看电影，然后出来讲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张张曼娟，你今天过得好吗？
大家好，我是小张张希，谢谢老师问候，我过得很好。
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好哦。
非常感谢诚品邀请我和曼娟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创作跟阅读。
没错，我觉得其实在世界上面哦，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可以传承这件事情啊。比方说书店，它其实就为我们传承了无穷无尽的阅读，世世代代的阅读啊。而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都在这些不管是前辈的写作，或者是在一些古人的经典的文学的阅读之中，就增加了我们的养分啊。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提笔创作，然后借由我们的创作，又一代又一代的再把阅读这样的传承下去。那今天呢，我跟张希同学我们两个人的对谈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跨世代。与其说我是大张，还不如说我是老张。我们两个人其实相差了有30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所以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我们的不同。比方说呢，像我的粉丝呢，大概就都集中在脸书上，而张希的粉丝呢就集中在 IG 上。我们所使用的脸书跟 IG 其实就说明了一个跨世代。再来就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谈呢，张希准备的一个题词的呢其实就是 iPad， 而我准备的是什么呢？题词小卡。有没有很古典？有没有很复古呢？就是我好像觉得要提醒自己的事情就需要拿一张纸，拿一个笔，把它记录下来。就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在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它好像一个字一个字的印入了我的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从这个使用上面的不同的一个习惯，这种媒介上面的不同，也可以看出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很不一样的世代。
而且我刚突然想到，我已经忘记我上次好好的写一篇文章，我说用提笔写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但是如果你要随时问我说，哎，你上一次日记或是你写了什么，我会不假思索打开我的手机，点开我的 memo， 想说哦，我就写了这句话。可其实那不是写，那就是打下来。对，然后我现在的稿子跟全部的创作真的都是在以电子的方式储存。
对，像我这种老作家呢，我就曾经经历过手写的过程，就真的是稿纸哦，你就是写在稿纸上。而且那个时候出版社为了体贴作家，你知道他们常常送给我们什么礼物吗？
护手霜、
稿纸，然后上面还印着我们的名字。比方说皇冠出版社呢，他就会常常啊送给我一大叠，上面印着张曼娟专用的稿纸。
哇，
感觉有点气派，有没有？
有。
可是随着手写这种事情的消失，就再也不会有这种专属的感觉了。
老师，我问题，那你现在的稿子也还是手写吗？
我自从30几岁以后呢，我学会了电脑打字以后呢，我的稿子就不再用手写的了。所以现在当我用手写的时候，大概就几种情况吧。比方说去旅行的时候，我会手写明信片给朋友，但是那个时候那种会收到的人的感觉，还有我自己在写的时候都这么清楚的知道这是多么的独特而珍贵的一个经验。
是，其实我还是会有手写的时候，像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很喜欢随手寄东西， 那在有一个地方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电子产品，就是电影院。比如说我看了电影，然后我看到这一幕，很想要写东西，我就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然后写写写。当然离开电影院打开之后会发现蛮乱的，因为暗暗的。可是我真的有发现，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过度从手写世代然后到电子世代，所以我真的有发现我在手写下来的句子会比较深刻。
很高兴我们有这一点相似的地方。
有一点过度。对对对，有点过度。
哎，其实不只是如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两个人才会今天一起坐在这里。按照一般大众的说法呢，我们应该都是属于那种一系爆红的作家。请问，
我深呼吸一口气。
请问你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几岁呢？
23岁。
对，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24岁。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可能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没有，完全没有想到，
对不对？就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大家所喜爱的啊？然后很多人就会变成你的粉丝啊，这都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想到的。
是，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更没想到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有这么多的人讨厌我们、攻击我们啊，对我们讲难听的话，把我们评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没有想过会遇到的难关，因为我们也许没有觉得自己那么好，但是也没有觉得自己那么差，
是
对不对？
对。老师，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在去年我去英国前有跟你见面嘛？
对，
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传承的话，我就是会一直想到那一天我们吃饭是你跟我聊的话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可以讲，
讲讲、
就是、
没问题。
对，就是当天你有跟我说，在很多年前，三毛女士有跟曼君老师说，因为当时你还是个小女孩。然后他跟你
刚出书，
对，刚出书、然后他跟你说，如果开始有人讨厌你的话，就表示张曼娟你要火了，这样，
对对对，你的时代来了，
你的时代来了，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老师就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讲了这句话。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现在还是声音有点发抖，是因为我会很想哭。我觉得那个传承远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大，那是一种精神跟态度的传承。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当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把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子的态度传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比较好，可以度过这一关。
没错，而且你会突然变得很乐观。来吧，恭喜我吧，我的时代来了，是这样吗？
可能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一些创作嘛。大概是时间在主我吧。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你光是书名就使用了一个很棒的譬喻啊、因为我们通常会说啊，时间经过了我，或者说是时间打造了我，或是时间改变了我。但你的说法是时间在主我。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会写出这样的一个譬喻呢？
那时候是在疫情期间，然后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里面，因为空间的转变而忽略掉时间的流动。我们会注意到的都是空间在变化，但是我觉得在疫情期间中，当你一直都处于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时间的流动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当时其实我只是在炖肉，我就是在就是有很多时间在家里面，所以我就可以炖肉，
然后开始自己做东西，
就是自己做东西吃。对，然后有一次在炖那个肉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烟这样子飘，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像，不能说跟那锅肉一起被煮，但是那感觉就是觉得，哎，我在煮那锅肉，时间也在煮我。比如说我知道了怎么把这锅肉煮的好吃，那时间会把我煮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大哉问，所以当时才下了这个标题。
所以其实你在讲时间在煮我的时候，你并没有定论，你并不知道说时间会把你煮成什么，还是你已经感觉到时间把你煮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呢？
我现在没办法定义时间把我煮成什么，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时间的烹煮，你才会知道你是什么。就举例来说，我以前很喜欢说的是，也许有些人是红萝卜，但是它在煮前跟煮后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你在没有烹煮前，你就不会知道其实你是甜美的。那也许有些人是玉米，我在想我那时候煮汤的那个料
还在思考它汤里到底放了什么，
还有什么。对，比如说玉米，然后像有些玉米是煮完之后是脆脆甜甜的，
对，
那有些玉米可能是黏黏的口感，但是可能在放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学怎么分辨这些玉米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我可能就是不好吃的水果或是不好吃的蔬菜。但是因为经过了时间，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味道，我是可以散发出这样子的样貌的。
所以你就说嘛，人家定义我们今天晚上的对谈是私密的，起码到了现在我就知道张希是怎么煮汤的。他的汤里面会放红萝卜，他的汤里面会放玉米，对吧？
很甜，没错，
很甜，
对，很甜，没错。
对，可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吃红萝卜的。
对，
对，所以你是喜欢吃红萝卜的。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时间当然煮我了，煮得很厉害、然后时间把我煮成什么呢？时间把我煮成了冬瓜。 我曾经在黄瑜听雷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说小的时候跟妈妈去菜市场买冬瓜，那时候没有用塑胶袋装啊，都是用一根那个草绳，然后那个冬瓜的中间不是空的吗，然后那个老板就把那个草绳挂着那个冬瓜，我们就这样提着冬瓜回家，那是我很特别的一个回忆。然后我记得每次回家以后啊，不管妈妈要把冬瓜做成红烧的口味，还是要把冬瓜煮成冬瓜汤，它都需要一些时间去煮。然后煮了煮了呢，它本来是脆脆的白色的果肉嘛，或者是瓜肉，
对，
然后煮一煮之后它就变得透明，吃起来很柔软。所以我就在想啊，时间是怎么样在煮我呢？我觉得时间真的就是把我煮得又通透又柔软，那我很喜欢这种时间来煮我的感觉。因为很多事情呢，当它刚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
就像我们两个都走过那个被人家攻击的很厉害的时候，刚才还没有问你，当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跟你现在去看也许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其实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不是第一本书就被攻击，是慢慢后面就是一些
就越来越好的时候，
那我当下当然觉得这件事情很大，可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来的时候有点像是你说爆红好了，或是突然变红，这个名你说好的东西出现了，然后攻击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出现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大好跟大坏同时出现，然后当时我又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它是很大的。我以前会觉得在那个情境下，因为你第一次被人家鼓励，你会想要把这件，假设那是一个披风好，你会想要把它穿在身上，因为觉得鼓励穿在身上我就变超人了这样，那就不想要拿下来。可是你没发现就是因为这个披风可能就让你迎来了这个大的伤害。我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哦，原来好的事情或大的伤害以前可能都会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勋章，但后来发现那些勋章是没有办法定义我的真实的人生的，就是我要把那个披风拿下来。对，当然可能披风拿不下来，它就是会可能收在某处，或是别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你就穿着披风啊，或是别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啊，你就是有那个伤疤的人啊。可是我要知道那个东西不是定义我日常生活或是定义我这个人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会这样看。可是小时候是因为它太巨大了，没办法。
你刚刚说什么？
好，不能说
小时候，五年前的小时候。
你20出岁的时候觉得它太巨大了，
对，没错，
巨大到没有办法看清。那当然也不完全是巨大，也包括太年轻了，没有走过很长的路，是没有办法看清时间在我们身上会有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其实老师刚刚聊到时间把你煮成冬瓜，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的差异，就像你如果现在问我时间把我煮成什么，我是讲不太出来的，可是老师可以这么快果断的定义自己可能被煮成的像冬瓜，这就是老师你活成你自成一派。
哎呀，说得好啊，没想到这时候自成一派四个字会出来。太强了，
苦思如何穿进去。
但是我要说为什么我会知道，为什么张希不知道，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理，那就是我所经过的时间很多，而他所经过的时间还不多。
我还在煮
对对对，我已经快要煮好了这样子。那我也时常会想说，像张希你们这一代的就是你或者你们同辈的这些写作者，你们经历的是一个其实蛮狂暴的网络时代。觉得大家都说好好好，有一天有人开始转黑粉的时候，那个杀伤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更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你。
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很辛苦。那我们那一代呢其实也不遑多让。就以我本人来说，当时呢我也是因为刚出了书就蛮畅销，蛮受到瞩目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刚刚成立的报社，他们的副刊的编辑就邀请了一些作家，然后就化名一周一次的频率在那个报纸的副刊上面攻击我，还有攻击我的书。然后我觉得最经典的一次呢，就是他说呢，其实《海水正蓝》这本书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哈，其实呢是在卖补肾丸。然后我就很纳闷，想说这个跟补肾丸有什么关系？
是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还年轻嘛，所以就会觉得特别难过，就觉得那我是不是不要写了？但是我后来又想说，其实我写作不管我写的好还是不好，并没有做伤害别人的事。
是，
那如果我很喜欢写，那我去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或者是面对这么多的艰难的这些创伤或是伤害，我最好的缓解方式不就是继续写下去吗？
是，
所以就这样我就继续写下去了。 那一直写到现在，刚刚张希有提到我今年春天的时候出的自成一派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种感觉哈。我不管你们喜欢我或不喜欢我，你们觉得我做的事情好或不好，你们觉得我是一个肤浅或者是有深度的，其实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活成了我自己的样子，而且我觉得这个样子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样子。
是，
那张希你有没有想过，虽然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希望将来的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的自己会不会让别人就一提到你说就说啊，这个就是张希的 style， 你会想象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想象，但老师刚刚讲这席话让我想到，就是如果马上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希望我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的人。无论像老师刚提到的这些流言蜚语，这些评论，其实我后来在看这些评论的时候都会觉得，也可能是我近日的一个有感啦，就是我觉得其实创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交集就是共鸣嘛，所以我们其实只能把读者跟我们有共鸣的地方照顾好，就是我们照顾读者的限度，那其他的地方他们就要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如果今天你从读者转黑粉，那就是有些我照顾不到的地方，那你就要自己去照顾自己。
对，
所以反过来写者也一样，其实因为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当下一定都先照顾自己心情优先，然后才发现这个创作可以照顾到别人的心情，那所以更加反过来就是同步的，我也要更加照顾自己，就是我不能被这个照顾牵走，好像说哦，我要更照顾更多人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再回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哦，我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人，但是不只局限在创作上，它是方方面面的把自己照顾好。
对，把自己照顾好。同时呢，我这边也必须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多么的热爱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所能够给予的都是有限的。因为我知道像张希，也许有的读者会跟你说，张希我真的很爱你，我很需要你，如果你现在不出来跟我见面的话，我可能就活不下去，怎么办？
我就会说那个签书会的时间
然后是不是可以见面的时间？
对，可以见面的时间，然后书拿来，我可以跟你合照跟你签书这样。 对，
没错，这就是我所谓的限度对不对？每个人都要画出界限来。就像我写了一系列的照顾的书嘛，而且我在我的脸书上也常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照顾者的贴文，
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也可能他也同样是照顾者，或许他也正在陷在这个照顾的风暴之中，他也可能很痛苦，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曼娟老师，我现在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请问你可以救我吗？类似这一种。那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救你，因为我自己也还在待救的情况中，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哦，你也许可以去申请长照 2.0， 也许可以去询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可以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真的就是说，像刚刚张希说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作家也是把自己照顾好，读者也是要把自己照顾好，
是是是，
对不对？好，张希呢其实从出书到现在总共是6年7年的时间，
6、7年，
对不对？
是。
那刚才我们之前节目开始说，我们两个坐在那里闲聊的时候就在讲，我就跟张希说你知道吗，我算一算啊，我过了明年到后年的时候，我出书就满40年了。可是我自己想起来我也会觉得很震撼，说啊，怎么会呢？怎么这样子就已经40年了呢？然后我就回头去看，那当初因为我们出书的年代跟你们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出书的年代呢，那个时候还算是台湾的出版业相当蓬勃发展的时候，书店非常的多，好多的排行榜。可是从你出书开始，你可能就已经有听到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出版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然后第二年又说今年又不如去年，然后你就一直想说，哎呦，听得很慌哎，那到底那个底在哪里啊？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底一样，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像我自己坚持了将近40年，然后我转头去看当初跟我可能差不多都畅销的一些写作者，很多其实都已经不在创作的这一条道路上了。那你有想过你自己的未来，就此刻的你，你会觉得你会一直坚持下去，还是你如果找到其他更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改变吗？
我觉得我创作比较不像是一种坚持，因为它已经变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但真的要说纯创作小说真的需要一点坚持，因为有一点累，
很累
那个要真的写出一本小说有点累。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日常的书写，像因为我读曼娟老师以前的书跟现在的书，我觉得差非常的大。像以前有很多纯创作类型的书、嗯、然后现在是日常的书写，就像老师一样，就是写到后面之后可能不会去想这是不是坚持，因为你会很自然的觉得哎，我想要把这个值得记录的东西写下来，那你就提笔就写了。我自己对我未来创作的想象是这样子，所以我不会太觉得说这是一个会不见的东西，但是它会出现在哪里我不确定了，就是
用什么样方式，
对，它用什么方式也不确定，但是至少我如果我活着，那我就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自然而然。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想创作，我可能就真的是觉得有点累。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累只是乏于把创作展示于人前，我觉得私下的我其实还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小小零星的东西一直出现，就是因为我以前觉得创作是我的口袋，可是其实口袋是一个我身外之物，但是我现在觉得创作很像是我的掌心，就是我常常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是被我自己的文字接住，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它就离不开我，因为 我不会把手断掉，但是我可能换一件衣服，就是比喻啦，换一件衣服口袋可能就不见了。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创作跟我更亲密了，在这个状况下它更不太可能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其实我的状态跟张希也是差不多的，不过你的领悟比我更早就是了、嗯、因为我24岁的时候出了第一本书、嗯、接下来就一直写书，好像也没有碰到什么瓶颈啊或者什么问题、嗯、那有人每次问我说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嗯、我就会这样形容，我说如果呢生活对我来说呢是一块蛋糕、嗯、那么写作对我来讲呢就是蛋糕上面很可爱很漂亮的奶油花、嗯、我是这样形容的、嗯、也就是说如果奶油花不存在了它还是一块好吃的蛋糕嘛、嗯、后来在我30几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921大地震。你那时候还没生吗？
我生了、
哦、好老师好了，我知道你生了。921大地震、嗯、那时候蛮严重的、哦、是那我们在台北也有房屋倒塌嘛、嗯嗯、我当时正在帮香港跟台湾的两家报纸写专栏，是每周一次的、嗯、我都是用电脑写。那那时候因为地震发生了，嗯，于是呢台北的电力就常常会中断，常常会中断。那我其实住在16楼很高的地方，然后每次呢余震一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很紧张、嗯、她就在家里一直叫说我们是不是要逃出去啊，我们赶快走、嗯、可是我那时候更紧张的是我的截稿日快到了、啊、然后我就觉得就算今天是最后一天、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那时有很多的谣言啊，
是是是，
很多的恐怖的事情
什么的、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就算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把此刻我们所经历的大地震的这种心情跟状态，我要用我的专栏把它传达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写一写就突然断电，我的稿子就没有了，等到电来了我就要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写。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再叫了，你如果要逃你就逃吧。我妈妈就说你不逃我怎么能逃，我说我现在就是不能，我就要把这个稿子写出去。直到我按下了一个传送键，那个时候都是用 email，
是
按下去我才觉得啊，松了一口气，好像觉得我今生的使命已经达到了、所以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说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只是想要把稿子写出去。
是，
这怎么叫做蛋糕上面的奶油花呢？
是，
写作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糕本身啊。
是，
对，但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了，所以我觉得你的领悟，你的对于写作的，
老师，我现在也30几岁，
比我早，比我早，很好，很好。
我刚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地方跟你蛮不一样，就是你真的是把这个使命放在你的肩膀上，你的身上，嗯嗯、因为像。对我来说可能我一开始创作到现在我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这次可能会有点压力的，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背负一个使命在身上的话，我是不是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是不是一定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次我在跟我们三台的团队聊天，聊到总编，然后我就说哎，总编就是做这个工作这么久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这样，然后我记得团队就有一个人就说他一开始可能是热情但他后来是责任，嗯，就是所以我刚听到老师觉得与其说是使命，可能是你很早就发现创作对你来说是有责任的。
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可能在还没有4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惑了， 就是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天命了、嗯、就是我觉得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
嗯，但这样子眼前路会很清晰耶。
眼前路很清晰，而且你会更加心无旁骛的去把它做好。
是是是是，
因为你好像其实已经时间在煮我嘛，
嗯，
啊，已经煮出一个滋味来了，
是已经尝到那个，你知道你的味道了，
对，你已经喜欢这个味道，而且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味道，你个人的味道，那时候你就会想要把这个味道继续的让它延续下去，嗯嗯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讲完了我们两个人的创作之后，当然就要来聊一聊阅读了。
嗯嗯，
你最初的阅读是怎么开始的？
我最初的阅读其实是我国中的那个时候是老师，但是在更早以前是我妈妈会订一套的童书
啊。
对，因为我妈妈是幼教老师，
哦，
然后她就是会让我们家看起来很像是图书馆，就是会各地方都放书，
嗯，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我读的第一个故事应该是紫蝶谷的故事，反正他在讲说环保相关的，他是用蝴蝶当主角，然后那些蝴蝶发现了环境的改变，然后说他们要找下一个家。那本书我看了很多次，但是 我现在忽然发现我妈妈好像是偷偷的放了一些议题在那个书里面，因为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相关，就是是金鱼的，就是这种类似的故事，
嗯，
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在阅读，然后后来真的在阅读到比较例如说华文创作类是国高中的时候，两个国文老师都非常喜欢，包括曼娟老师的书或是简真老师的书或是张爱玲的书，
嗯，
所以他们其实会印蛮多像这样课外读物给我们看，所以一开始我的阅读是如果说更靠近华文创作的话是从这边开始。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国文老师对我们很重要？
是，
我后来发现我以前在中文系教书的时候，我常常问学生说你为什么会来念中文系，
嗯，
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因为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国文老师，
是，
或者是那些特别爱阅读的，他们都会像张希的说法一样，嗯，以前老师都会给我们看很多很好看的文学作品，
嗯，
那我自己的阅读其实最早是我不是阅读，我是用听的，我是听妈妈讲故事给我们听，
嗯，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其实说真的我们家也没什么书，
嗯，
我们要到图书馆去借书，那时候就借什么《水浒传》啊，
嗯，
那一类，然后冬天的晚上很冷啊，我们就会有一个，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每天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你应该不明白那个年代都要家长去烧，用桶子去烧热水哦，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浴缸里面，然后小朋友才可以洗这样，那我们冬天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大的那种盆子，
嗯，
然后我们大脚小脚总共四个人就在里面泡了八只脚，就泡在里面，
哎嗯，
那泡在里面需要一点时间，它大概差不多要泡20分钟以上嘛，那你泡的脚暖和全身就暖和，然后妈妈就会负责讲故事，妈妈就会把她在白天的时候读的小说像是水浒传啊，所以我的那些什么武松打虎啊那些故事都是妈妈在泡脚的时候讲给我们听的，
好可爱，
哦，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哦，脚泡得暖暖的，然后听到那些故事就觉得哇好刺激哦，
嗯，
那就是我小时候对于故事的迷恋的开始，
嗯嗯
哦，我觉得故事可以迅速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嗯，
那这种感觉对于小时候我们生活非常单调而且家里也没有书也没有什么玩具的那个年代，其实它确实是开启了我的想象力耶，
嗯，我印象中开始创作其实也是跟老师反过来，我是讲故事的那个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三个妹妹嘛，那时候好像听得懂的可能有两个就是最小的可能还就是襁褓这样子，那有一个妹妹就问我说哎，姐姐我想要听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去，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家就是有个书柜，
对，
我想说要念故事给我妹听，那我妹就说我想要听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然后她姐姐就会有一个自尊心，姐姐就会觉得好，姐姐跟你说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然后就我们就坐在，因为以前我们家也比较小，所以四个女生其实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是上下铺，
嗯，
然后我就坐在其中一个下铺，他们就坐在其中另外一个下铺，然后我们中间就隔着一个小走道，然后就开始讲故事。那其实当时可以讲的其实就从生活中摄取，比如说可能前一天看了神奇宝贝啊，或者是看了什么小魔女哆瑞咪啊，就把它重新串成当下可以讲出的故事这样，所以那是我一开始对故事的开端啦，
嗯，
对对对，是反而是我是说而不是听的那个人，蛮有趣的，
哦，嗯，对，我觉得好像作家大概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就会展现出一种说故事的本能或者是需求，对对，
哦，老师你有吗？
我有啊，而且我跟你说我念国中的时候，嗯，大家都很穷嘛，同学都想看电影可是买不起电影票，
嗯，
然后他们会凑钱给我，然后就会把我送进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看完电影出来我就会讲故事给他们听，还会演给他们看，所以那时候
票值了
是不是，全班同学，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最常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
啊，
因为大家都是我的那个资助者，然后我就去看电影然后出来讲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会有这种，这应该叫做什么呢？一种天赋吗？还是一种本能？
对。但是后来如果回到阅读这件事情的话，我其实很好奇老师，就阅读是如何影响你？因为其实讲到阅读这个话题，我以前会比较少聊的原因是因为像我刚刚聊到，就是我阅读的经验其实很少，是因为我开始创作之后，我害怕阅读影响我太多。举例来说，有段时间我很喜欢看那个张爱玲的书，那时候我才高中，然后她因为就很沧桑啊，比较哀美一点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发生就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白天就是很开心的跟大家在学校这样，然后回到家我就会学张爱玲写一些很哀美的哀美的文字，然后呢就发到那个时候的无名小站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次，我记得就到学校之后就有个同学，我有个朋友就问我，就说哎，你来你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问你，我说怎么了吗，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有忧郁症。我说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看你就是白天就是
那么开心
那么开心，对，然后你晚上写那个
阴郁的样子，
对，然后他们就很担心我，那其实是好的关心，但是我当下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会被阅读影响到这么深，就是如果我今天阅读某一个作家的作品或是某一个故事类型太多的话，我可能就会完全被他牵着走。所以到后面我开始创作之后，我其实是有一点刻意在克制自己阅读的。所以我很好奇，对老师呢，就是阅读会影响你的程度跟面向。
因为我蛮早就在大学教书，我26岁就在大学教书，我教的都是现代文学的课程，所以当然就算不是个人的喜好，为了教学的需求，也是必须要大量的阅读许多的现代文学的作家的作品。那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老师，那我必须要把这些作品读完之后呢，我要跟学生讨论，我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要去解析这一篇文章的风格、笔法、结构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到后来在读文章的时候呢，我很少会整个人沉浸在那个作品里面，我会变成我一边读，
是解构的人，
对，我一边读，我会还有另外一个我，就会在看说哎，为什么他这个地方会这样子写，或者是我还会一边流泪一边擤鼻涕一边想说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为什么会这么感人就是我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写作者。好，那也许我就完全失去了100%沉浸在作品里面的快乐，但是也因此就避免了我可能会写出类似的风格的文字，就说在阅读这些现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冷静的距离，也不是完全不感动，也是很感动，但是我会有一点点就提醒自己说哎，我要去注意到的是他的什么什么跟什么，那因此呢也就不会有哎，好像很像他的或者是想要像他的这样子的风格出现。但我觉得像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那个阅读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嘛，
是，
其实阅读就是我们最好的休闲娱乐，所以那个时候除了纯文学的作品之外，也会出现大量的大众文学的作品，
是，
大众文学的作品其实是回应了社会大众的需求，它之所以叫做大众文学，就是因为它能够跟大众共鸣，它能够跟大众呢就是共振，
是，
所以它才叫做大众文学嘛。那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非常爱阅读，哪怕我们没有什么书，我们会想尽办法去跟别人交换，或者是去买二手比较便宜的书，又或者是会去图书馆借书。
是，
那现在呢我觉得比较感伤的事情就是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书，可是有多少人还这么爱读书呢？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好，我就想到以前呢，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班上的老师他会抓那个在上课的时候看金庸或者是看什么白先勇的小说的那些同学，现在呢家长会问我说，老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家的小朋友愿意读金庸。我说哈，我们以前还被禁止，有没有说好好用功不要读这些，现在是家长要拜托小朋友还要想办法。好，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有太多太多不同的，尤其是视觉方面的一些刺激，
是，
所以他们真的已经慢慢的距离阅读越来越远。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像我，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就跨了世代，
是，
其实听起来张歆也是，就是你也是从阅读然后进入这个网络的世代，就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 那我看到张希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你们这个新世代呢，像你的故事贸易公司、嗯、你会用甜点跟别人换一个故事、嗯、然后你会住在别人家里面去换个故事、嗯、或者你会想要去跟你的读者成为笔友、嗯、所以感觉起来就某一方面来说，读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在故事贸易公司的初期，就是我最早开始进入网络世界的那个粉丝专页叫做故事贸易公司，那那个初期我其实没有把他们定义为读者，就是我把我自己定义为，因为我当时就粉丝专页可能就一两百个人嘛，所以我其实就把
刚开始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定义是我是一个路人，你也是一个路人、嗯、然后我想要看看你怎么生活，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其实到了你走慢了我的时间，那个就是在住到别人家里，其实也是一样，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声量也好，你是一个畅销作家、嗯、影响力也好、嗯、其实那时候还不太有，因为你走慢了我的时间这本书之后我才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样讲好害羞，对，但是在那之前比较没有，所以我其实在一开始都只是我很好奇别人的生活长什么样子、嗯、我想要去看看，我没有把他们定义为读者。那现在再回来看，我觉得读者他是我生命中完全没有预期会出现的一群人，因为我小时候预期自己的创作生活是我早上是一个上班族，晚上会偷偷创作对，我想象我自己想、oh. 想象未来长大的我是长这样
是是是，
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一天比如说像坐在这边、嗯嗯、以作家的身份跟老师对谈，或是以作家的身份在读者面前讲话，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还没有办法讲到说读者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它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说创作如果是我自己的双手的话，那读者就是人海中无形的那张更大的手，就是每当我走到街上去，每当我走在喧闹的街头的时候，我可能都无形间跟我的读者擦肩而过，可是那是一个安全感，就我会知道说哦，我走向人海的时候会有人理解我，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读者会像这样的存在。
我觉得张希哦，就是从你开始出书出第一本书开始、嗯、我发现你的每一本书其实都在寻找一种跟之前不一样的写法或者是风格或者是内容，
嗯，
那因此当我看到你的读者啊，不管你写了什么样的内容，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新的方式，可是他们都还是对你不离不弃，就是一种百分之百支持你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嗯、我其实会觉得很感动，然后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感谢，因为就像我走了38年，我也是一个一直在努力寻找跟以前不一样的说话方式跟叙述内容的一个写作者，
是，
那同样的我也觉得我的读者是这样子的在支持着我，好像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能理解、
嗯
啊、不会说啊你怎么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千万不能让自己坏掉了，好，我一定要好好的走完人生的道路、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自己呢，其实因为读者的关系，也许会让出版社觉得我是一个有一点麻烦的作家哈，因为当然就是我认真写完一本书之后我交给出版社，希望出版社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去装帧这一套书、嗯、做好美编，好啦，一套书做出来了，出版社要报价，对不对？像以前那个书价大概都是200多300的时候，出版社就会跟我说：“哦，曼君老师，因为这本书我们真的比较花成本，所以呢，它的定价320。”我就说不行，我就说不行，我希望定价不要超过300。为什么呢？老师，没有人这样子的啊。我说，因为我舍不得我读者要花那么多钱买我的书，因为他们都很支持我，所以我每次会为了这种事情、嗯、跟出版社在那里拉扯，可能会让出版社觉得这个作家真的有点麻烦。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按时交稿，从来不拖、嗯啊、说好要出书一定可以准时把书交出来、但是碰到读者这个事情就不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宠粉的。
是欸，老师，我现在觉得我很幸福、嗯、被你宠爱、啊、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就哇谢谢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跟读者建立一个我觉得非常理想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写者跟读者不一定是写者跟读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你互相尊重的时候，就是其实尊重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嗯，
所以我觉得读者会这么的比如说支持你，这些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他们今天才知道，或是他们以前就是从一些小地方不用知道这个故事也会知道你是尊重他们的，
嗯，
所以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尊重你。我一直觉得我很尊重读者的去留，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读者可能会换，可能会有一直都存在的，也有可能会离开的，但是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浮动的，生活本来就是浮动的，
充满变化，
对，那我也是、嗯、所以我也觉得读者如果尊重这样的我，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关系。所以我刚听到觉得哇， 好开心哦。对
对，我记得在几年前、啊嗯、就是我刚开始成为照顾者的时候，因为突然之间面对父亲的精神分裂跟母亲的失智症，是就是认知症，
是，
然后我的生活就整个大乱嘛、那个时候我有尝试着在脸书上面写一点东西、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目前的状况以及我的努力这样、我有一次我记得我看到了一则让我最感动的留言，那个读者我其实不认识他，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见过他、但我确信他是我的读者、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曼娟老师，从青春到中年，我的人生遇到了很多的关卡或者是困难，但是每一次我都能够从你的书里面得到安慰与救赎。我一直在想，这样的作者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什么，我现在看到你正在面临人生最大的困难，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不只是我，还有其他的人，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永远支持你，陪伴你、就够了，对不对、
好想哭、
真的，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就够了、你会觉得说、我过去走过的那些路不管怎么样都不白费了、对不对？
因为就像一个访谈中好像是他就问我说，哎，读者都会很开心跟你说，很谢谢你理解我，你写出了我心里的感受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反过来的，就是当我本人回望读者的时候，是可能有千万个人理解我，然后千万个人的千万个讯息都在我生活中很多很碎小然后可能很无助的片段接住了我、所以那个反馈是更震撼的，然后更深刻的。
没错，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着我们的读者呢？
真的
要，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可能就是只言片语，对不对？或者就只是一个很直接的去买了一本书，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其实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了，
是，
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张希同学，你去年开始就去国外了、
是，
对，你在英国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啊？你觉得去异国不管是读书也好，生活也好，创作也好、跟在台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它语言完全不一样。
对，
我觉得在我创作中我是完全重新开始，因为我觉得有趣的是，往回到我们今天聊的全部的话题的话，它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在英文中都不存在啊。以我没有英文的读者嘛，然后我英文又没有精通到可以写出超漂亮的句子，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像是一个就是 beginner， 就是我就是个刚开始的初学者，然后在写英文。可是就很有趣，会让我突然反思说，哦，原来我在中文的创作中有这么多的惯性，它可能小至我选字的惯性，假设我觉得温柔这个字我不想用，我可能每次会写温润或是柔软这种惯性，然后大至我选题的惯性，就是我可能每一次都会选择遇到事情的时候或是写作的时候会刻意选择写比如说比较温暖的面向，或是说假设要悲伤的面向，我也会特别选某几种悲伤的面向，有几种它明明发生了我也感受到了但我都不去写，这是我的一个写作的惯性。我会在成为一个初学者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在中文中有这样的惯性，所以返回来我觉得可以期待新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新书就会完全突破这样的惯性，就是我试着去发现，哦，那我要如何突破这个，然后再往下一步的创作路程去走。
所以你的英国经历对于你未来的写作可以预期的就是一定会发生影响和改变，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就是只要人往明天走去，然后这个明天的变化是我自己创造的，但有时候我们是被人家改变了，有些命运来袭的时候就是你不得不改变，但这个变化一定会对自身造成影响。
对，那对我来讲的话呢，就是香港的生活对我来说就会产生影响、所以比较熟悉我的读者都会发现自从我去香港住过以后呢，我的作品里面跟香港就密不可分了。
是，
对。张希，你是不是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诚品书店这样的印象？
有
24小时的诚品书店。你有没有觉得在台湾有一个24小时的诚品书店是件很骄傲的事情？
很骄傲，而且很幸福。
对呀、
很幸福。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半夜假设没地方去，那时候去敦南或是对敦南诚品或是信义诚品，因为他们是24小时的。
对，
因为你没地方去，然后你会觉得我想要去某个地方，然后可能我又不是那种去夜店的人、对，然后我觉得书店总是在那些夜晚接住我。
因为以前台湾是没有24小时书店的，所以当诚品书店呢、 第一次在敦南推出了24小时的诚品书店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大家就用一种朝圣的心情去，而且我们都约好了，我们要24点的时候走进那个书店。我们本来以为书店里面会很寂寥，小猫两三只，我们去到那里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诚品书店刚开始有24小时的书店，你要去看什么俊男美女，你要去看那些打扮非常入时的人，你就要在24点的时候进入诚品书店。那简直不是个书店，那就是个伸展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哦，好像大家都在24点以前把自己 settle 好，要走进诚品书店，成为城市里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风景。所以当敦南诚品24小时结束，说好舍不得，不还好我们有信义诚品，
是，
然后没想到信义诚品24小时也画下了一个句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新的24小时，
是，
那就是松烟诚品。
对，
松烟诚品24小时依然在那里等着你，你还是可以在24点的时候穿戴得很漂亮走进新的松烟诚品。我觉得啊，我的感觉啦，我觉得敦南诚品跟信义诚品的24小时的书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城市里的书店，可是松烟给我的感觉是森林里的书店。
对，它遗世独立，
对不对？
因为他走进来的时候还要这样，我很爱经过那个小桥，
我也是，然后经过一个像森林一样的地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走着走着，哇，一栋书店就出现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又跟以前那种都市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你重新去认识书店的一个好地方。
是，因为对我来说敦南诚品像路灯，像是夜里的一盏路灯，然后信义诚品比较像是夜里的一个，它是一个瑰丽世界，可能可以说是夜里的城堡。对。但是呢，回到松烟诚品的时候，我真的会像我今天走在我走进来，我就很享受，我真的会觉得我是要去一间就像老师说森林里的书店，
森林的书店，
对，然后我是要去寻宝的感觉。
没错。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跟大家讲，虽然24小时的信义诚品暂时熄灯了，但是呢，在这个森林的深处有一座如梦幻一般的书店，那就是松烟诚品，开始亮灯了，24小时都等待着你哦。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的直播呢？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要帮我们留言哦。对，我们也很喜欢今天晚上的对谈，
谢
谢张希，
谢
谢你，
谢
谢大家，拜拜了，
拜拜。